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3月6号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晨5点，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就克里米亚军事危机直接谈判；韩国拒绝，朝鲜拒绝接受韩国有关恢复离散家人团聚事宜举行会谈的建议；阿富汗东部发生疑似北约空袭，5名阿富汗政府军丧生；尼尔把卡扎菲的儿子驱逐出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这是他力促缓和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军事危机做出努力的一部分。克里星期三在巴黎和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分别会晤了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乌克兰临时外交部长杰西查之后，做出了以上讲话。克里表示，本星期晚些时候将举行多国会谈，美国和英国的外交部长会晤了乌克兰临时外长杰西查，他们呼吁立刻在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部署国际观察员，监察数千名俄军的行动。俄罗斯军队上个星期开进克里米亚半岛，那里大多数居民讲俄语。拉夫罗夫没有参加这次会晤，不过克里说他和拉夫罗夫举行了单独会晤，并且敦促拉夫罗夫会晤乌克兰外长。媒体援引西方外交官的话说，拉夫罗夫没有会晤杰西查就离开了巴黎。克里说他本来也没有期望星期三会有这样的直接会晤。与此同时，克里米亚的危机使世界上很多方面的目光转向了乌克兰的军队。同俄罗斯军队相比，乌克兰的军队几乎没有实战的经验，而且乌克兰独立之后也没有做打仗的准备。不过有分析是说，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外敌入侵，这种现象可以提高乌克兰军队的士气。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表示，在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军队尽管遭到俄军的包围，处境困难，但除了前海军司令之外，没有乌克兰军人辩解投降。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导致过去很少为人所知的乌克兰军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俄罗斯军事学者普霍夫说，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军队人员众多，装备了大量的先进武器，但20多年来大批先进武器被出售到国外，乌克兰军队士气一直在跌落。乌克兰几年前开始实施合同兵役制，军人在自己的家门口服役。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军人都是当地人，并非来自乌克兰西部。普霍夫因此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实战经验的乌克兰军队无法抵抗俄军，而且很可能也不会这样做。乌克兰学者认为，乌克兰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乌克兰军队虽然参加过国际上的一些维和行动，但没有准备打仗，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会同俄罗斯较量。军事学者德姆丘克说，亲西方的尤先科总统上台之后，乌克兰曾计划加入北约，那时的乌克兰军队开始改革，采用了北约的一些标准，但在亚努科维奇执政之后，对军队不但没有任何投入，而且不断缩减。德姆丘克说，普京出兵克里米亚选择的时机对俄罗斯非常有利。他说，因为在推翻亚努科维奇的革命之后，乌克兰的安全情报部门陷于瘫痪，而安全情报部门应最早发现和预防俄罗斯的侵略威胁。军队的情况也是这样，俄罗斯出兵时，乌克兰甚至没有国防部长，而总参谋长当时也是亚努科维奇的人。说句实在话，我当初以为在俄罗斯的入侵下，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军队会很快逃散，但现在看他们在顽强的坚守，真让人佩服，这一点可能也让俄罗斯意外。德姆丘克说，俄罗斯的入侵只能使人们更加团结，军队的士气也会提高。俄罗斯军事专家费根豪威尔警告说， 对那些曾经遭受过苏联入侵的波罗的海和东欧前共产党国家来说，他们会把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当成自己的事情，这些国家会再次感受到俄罗斯的威胁，因此他们会尽全力帮助乌克兰。乌克兰军事学者巴德拉克认为，如果俄罗斯从东部边界发动地面进攻，肯定会受到乌克兰军队的激烈反击，俄罗斯不会轻易得手。乌克兰学者德姆丘克说，如果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俄罗斯将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他说，如果普京开动所有的军事机器打击乌克兰，应战的乌克兰军队将不会感到很轻松，获胜的希望不是很大。但另一方面，如果俄罗斯军队想攻击乌克兰的纵深地区，乌克兰军队有能力给俄罗斯造成巨大的损失，损失的程度可以让普京放弃继续进攻的企图。乌克兰军队的一名上校星期二发表公开信，呼吁撤走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军人。这名乌克兰上校说，他的祖父曾在布尔什维克的红军服役过，父亲和他本人都在苏军服役过，他真不希望两国军人向对方开枪。他说，乌克兰军人过去还曾质疑加入北约是否正确，但面对俄罗斯的入侵，将没有任何一名乌克兰军官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这名乌克兰上校军官说，目前是乌克兰最为困难的时期，但就是在这个时候，乌克兰背后却被人捅上了一刀，而更让乌克兰人想不到的是，捅这一刀的是所谓的兄弟国家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说，在乌克兰的问题上，中国是支持俄罗斯的，但是中国政府有关乌克兰危机的公开表态却是相对低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的报道。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不断扩大，俄罗斯军队逐步扩大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部署，俄罗斯外交官一再重申中国支持俄罗斯在那里的行动。而中国政府本星期对乌克兰局势的态度一直低调，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
关于乌克兰的问题呢，我们已经表明了我们的立场，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同时考虑到乌克兰问题它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的复杂性，以及今天为什么乌克兰问题走到如此的地步。
秦刚的表态跟俄罗斯外交部在其外长跟中国外长电话交谈之后，与这个星期稍早的声明相矛盾。俄罗斯说，莫斯科和北京在乌克兰局势上保持基本一致的看法，暗示俄罗斯在出兵乌克兰问题上得到中国的支持。然而，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还说所有各方都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则比较的尖锐。中国环球时报在本星期的文章中指出，乌克兰问题向我们表明在国际政治舞台实力决定原则。中国新华社的评论指出，西方国家具有偏颇性的斡旋，使得乌克兰产生分化，让乌克兰的局势只能更加恶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王东说，中国政府和媒体所代表的观点有冲突，因为乌克兰危机的进展关系到中国的巨大得失。他说
China also has a lot of stake involved because we have business.
因为我们跟乌克兰有贸易关系，乌克兰局势对中国利益攸关。最近几年，中国与乌克兰建立了军事贸易和农业伙伴关系。2012年，乌克兰成为世界上第四大武器出口国，很多武器都出口到中国。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就是在乌克兰制造的。乌克兰去年跟中国达成协议，允许中国租赁乌克兰5%的土地，种植庄稼和养猪，然后把产品出售给中国国有企业。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答应为乌克兰修建高速公路和桥梁。 中国在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去年12月访问北京期间还承诺再向乌克兰提供80亿美元，之前中国已经承诺提供10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如果爆发战争，中国的投资就会受到威胁。中国本周的评论可能就是想保持微妙的平衡，中国既想支持邻国俄罗斯，又不想直接支持任何一方的军事干涉，这种干涉会使整个地区陷入混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鲜拒绝接受韩国有关恢复朝鲜战争离散家人团聚事宜举行会谈的建议。韩国统一部说，朝鲜星期四对韩国表示，目前还不具备恢复会谈的适当气氛。韩国统一部发言人说，首尔对平壤的决定感到遗憾。朝鲜经常试图把离散家人团聚的问题与双方之间的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例如恢复韩国人在朝鲜金刚山的旅游活动。3年以来，离散家人团聚活动在上个月短暂恢复。上个月的离散家人团聚是在罕见的双方高层会谈之后决定进行的，由此产生了改善脆弱的南北关系的可能。朝鲜在拒绝韩国建议之前进行了一系列的短程导弹和火箭试射。阿富汗官员说，发生在东部卢格尔省的疑似北约空袭炸死了至少5名阿富汗军人。阿富汗政府官员表示，星期四清晨的这次空袭还造成至少8名政府军受伤。他们说空袭的目的还不清楚，正在展开调查。北约表示对这一事件有所了解，但是不能对任何细节加以证实。发生这次空袭之际，美国与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关系正处于低点。卡尔扎伊总统指责造成阿富汗平民死亡的空袭在美国的领导下进行。卡尔扎伊定于4月5号选举后离任。白宫官员说，如果卡尔扎伊总统不在短期内对有关美军长期驻扎阿富汗的协议表示赞同，美国就将把所有的军队从阿富汗撤出。利比亚政府说，尼尔已经把已故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儿子萨阿迪·卡扎菲驱逐出境。利比亚总理扎伊丹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萨阿迪·卡扎菲星期四抵达利比亚，目前被拘押在迪利波里的一所监狱里。卡扎菲2011年在民众的起义中被赶下台，随后被打死。他的儿子萨阿迪逃到了利比亚的南方邻国尼尔。利比亚政府公布的照片显示，萨阿迪的头发被剃光，身穿蓝色囚服。利比亚说将依照国际法处置萨阿迪。萨阿迪被控在担任利比亚足联主席期间犯有贪污和武装恐吓罪。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已经宣布今年的国防开支将继续以2位数增长。美国国务院已经注意到这一消息，并继续关注中国的军事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呼吁中国在增加国防开支的时候要提高军事能力和意图的透明度。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报道。
针对中国宣布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例行简报中表示：
Well, we of course have seen those reports. We encourage China to use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in a manner conducive to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at's a message that the secretary conveyed when he was there, and senior officials convey all the time. We continue to carefully monitor.
我们当然已经看到这些相关的报道。我们鼓励中国把军事发展用在有助于维持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事情上。这也是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访问中国期间以及其他高级美国官员一直在传达的讯息。我们继续仔细关注中国的军事发展，并且鼓励中国对其军事能力和意图展现更大的透明度。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大开会期间说，2014年中国的国防开支将增加12%以上。 美国国防部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大卫·海尔维伊星期二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中表示，五角大楼希望建构一个健康、稳定、可靠的美中军事关系。不过，美国关切中方缺乏透明度，尤其是中国不断增加军事部署，对海上和领土主权问题采取武断姿态。中国政府表示，其军事预算将超过1300亿美元。多年来，中国的国防开支一直以两位数增长，但是中国官方透露的数字只是美国国防预算的1/6。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和日本的联盟是亚太和平、繁荣和安全的基石。美国官员还表示，尽快缓解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有助于加强美国在亚洲同盟的力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这个星期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关于加强美国在东北亚的盟友关系的听证会上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
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和繁荣的基石，没有美国和日本强大的伙伴关系，我们无法完成国家目标。
他同时也表示，美韩同盟是东北亚稳定与安全的关键。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及亚太安全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大卫·赫尔维在同一个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与日韩的盟友关系是奥巴马总统亚太再平衡的重要支柱。
我们的盟约关系和其他伙伴关系仍然是保护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完成我们在该地区安全目标的基石。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总统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要推动这样一种关键关系的现代化发展和转型。
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美国调整战略，将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担心这样的调整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拉塞尔和赫尔维两人都强调，美国加强在东北亚的盟友关系，并非针对中国。
我们在东北亚和该地区的盟友关系并非针对中国。美国欢迎稳定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并希望中国在加强地区稳定与繁荣和维护国际制度和准则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他说，美国与中国在朝鲜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合作非常重要，美国鼓励所有的盟友与中国建立积极和有建设性的关系。赫尔维说，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在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军事的全面现代化给美国带来了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他强调，美军希望改善与中国军方的关系。
在国防部，我们寻求与中国建立一种健康、稳定、可靠和持续发展的两军关系，这种关系支持并服务于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
担任本次听证会主席的美国国会议员本杰明·卡丁担心美国的财力能否推进这样的同盟关系。
另外，美国在财政上的限制已经让我们的盟友担心对这些重要同盟关系产生的影响。
赫尔维强调，亚洲再平衡战略还会继续，为此国防部做出了调整和创新，并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我们的财力调整让我们可以兑现我们对该地区的承诺，包括加强在那里的态势和存在，确保美国继续保持作为该地区重要军事力量的地位。
来自国务院的拉塞尔说，在国务院2014和2015年的预算当中，国务院增加了亚太项目的投入。这是美国国会今年第一次就亚太问题举行听证。议员们的另外一个担心是日韩目前的紧张关系对美国加强在东北亚盟友关系的影响。议员本杰明·卡丁担心中国利用日韩的矛盾在日韩之间插上一脚。
我的一
个担心是，中国试图扩大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分裂，与韩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损害日本。
国务院的拉塞尔说，尽快缓解日韩之间的紧张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是美国目前外交目标的重点之一。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月将访问日本和韩国，预计他会敦促日韩改善关系，并强调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的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自从美国开始实施把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以来，中国一直质疑这个行动是针对中国，而美国一直否认。不过中国官员说，美国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3月4号表示，虽然美国多次强调重返亚洲战略并非为了遏制中国，并非针对中国，但是美国是否言行一致还需要看其行动。他还说，如果美国关心亚洲的安全与和平，就应该冷静和客观地看待中国周边地区和海域的领土领海主权争端，理解中国维护主权和地区安全的愿望和要求。3月5号开幕的中国全国人大预计会再次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傅莹对中国军费多年来以2位数%递增作出辩护，称和平需要实力来维护。美国一再表示，亚洲再平衡战略并非针对中国，而是为了巩固多年来致力维护的地区和平与稳定。华盛顿对北京是否会和平崛起提出质疑，并对中国近些年来快速发展可以用来阻止美国介入地区冲突的军事力量表示忧虑。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军事务小组主席福布斯2月27号说，中国大幅度提升军力正威胁到美国几十年来致力维护的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
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20年来的军事现代化现在正挑战我们在这一地区的一贯目标。具体的说，中国添置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地雷、潜艇、快速攻击舰艇、反卫星能力和网络战能力等装备，看来主要目的是发展它的反介入战略，限制我们投放军力的能力。
去年12月，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上强行阻挡美军考彭斯号导弹巡洋舰，被认为是显示其阻止美军介入周边海域事务的决心。安全观察人士预计，两国军队此类的军事对峙事件今后会越来越多，双方发生误判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主要的反对党民进党在公布了他的国防政策蓝皮书之后，派人到华盛顿向奥巴马政府说明民进党的具有台湾特色的投资建设国防的主张。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春芳报道。
民进党政策会主任兼驻美代表吴钊燮和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刘世忠星期三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说明此次与奥巴马政府官员和智库学者交流意见的结果。吴钊燮表示，民进党这次提出的国防政策蓝皮书综合多位台湾退役将领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界国防安全事务专家意见，对台湾在中国军事威胁下应该有的积极作为做出政策报告。其中对于台湾国防预算应尽速恢复到 GDP 3%的主张，则是回应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国防预算编列不足的批评。关于蓝皮书中主张台湾自行制造战机、无人机和潜艇的部分，吴钊燮说，台湾有自行制造飞机机身和潜艇外壳的技术能量，但需要美国提供内部的武器控制系统。吴钊燮说，
有关于跟美方获得一些基本的这些配置，包括说 avionics 或者是说这些武器系统，由于我们这次来跟美方的意见交换，也是觉得说由于这个不是整个 platform， 不是整个平台，整个平台的话它的敏感度会很高，那如果说只买那个 component 的话，那这个敏感度会大幅降低，尤其是台湾已经把那个 platform 能够制造出来的话，对于 美方对于提供这些 components 的话，他们就会比较愿意了。
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刘世忠也表示，民进党提出积极务实的国防政策，就是希望向美国表达台湾提高自我防卫能力的决心，也愿意配合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以便维持区域和平稳定。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刘世忠
我们也不是要跟中国军备竞赛，台湾的军力 跟中国也很难比。可是某种程度上，就像刚刚讲的，台湾怎么在整个的 rebalance 这里面扮演一个比较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目标还是维持区域的稳定和平。我们倒不是说要什么军备竞赛，或者说对抗中国，也不可能做到这样子。可是就是说，我们总是要在目前现阶段，中国没有放弃对台动武嘛，这是事实。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做好我们自我的强化国防的准备。
美国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宣布售台八艘柴油动力潜艇，但因台湾预算困难及中国压力等各种因素，售台潜艇或协助台湾从别处购得潜艇的案子，至今仍无丝毫进展。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星期二表示，台湾政府目前除了继续推动美国售台潜艇外，也将考虑包括从其他国家购买或台湾自行建造的选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的民进党在他的报告当中评估了中国到2025年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这份报告说，到2025年的时候，两岸的军力将有大幅度的失衡。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在报告会当中批评，马英九执政之后，军队的战力持续下滑，导致失败主义抬头，这个现象令人感到担忧。
今天我们所提出来的这一些中国的威胁报告后，我们认为应该找出具有台湾特色的国防建设。
苏贞昌指出，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该重新回到 GDP 的3%，并建立信息战的部队，成为陆海空之外的第四军种，自主制造潜舰以及研发战机及长程导弹。民进党公布的2025年中国对台军事威胁评估报告指出，中国解放军于2007年达成对台应急作战的能力，2010年质量超过台湾军队之后，将持续于2020年具备对台大规模作战的决胜能力。报告还说，中国军事科技的研发已经逐渐成熟，未来10年解放军的世代要进将使得武器装备性能大幅超越台湾，对台湾的安全形成明显而险峻的威胁。民进党智库国防政策咨询小组召集人陈文正表示，2025年随着中国战力在质量上的快速增长，台湾的军力发展却相对缓慢，到时台海军力将出现大幅的失衡。
中国以武促台、以武促统的手段将更为多元、更具威力。若台湾没有坚定的决心重振战力，没有办法让民众对国防有信心，中国的武力恫吓的成功公算将会明显增加。
陈文正还指出，中国武力攻台的四项战力评估包括信息侦搜、导弹打击、制空及制海等能力。其中2025年中国对准台湾的短程导弹将达到1400枚左右，长程巡弋导弹将增加到450枚，总共是1850枚，比目前至少多了450枚。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表示，两岸之间的军力失衡不需要到2025年，事实上近几年来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
特别是我们这两年看到，像中共海军它的这个海上编队，多次穿越这个第一岛链，甚至到台湾东部，那相对的，我们这个台湾部分现在海军方面都处于相对比较被动，最另外在空防的部分也是，最明显就是去年这个东海防空识别机的这个设立，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台湾的这个空防的确是感受到更大的压力。
郑继文还指出，过去10年台湾所获得的新武器和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中国一年就增加了好几种新的武器装备， 台湾增加的重要新武器并不多。郑基文还谈到，台湾近几年因为经济状况不佳，导致国防预算减少，再加上马政府执政之后，两岸关系改善，兵力也逐渐的缩减，目前正走向募兵制。郑基文认为，民进党主张要增加军事预算，强化武器研发的能力，固然是一件好事，不过经费从哪里来将是一大问题。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在报告发布会上还指出，台湾要建立坚强的武力，让北京知道对台动武不是好的策略，这样才能避免战争，维持两岸和平共存的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随着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逐渐改善，越来越多的人期待着两岸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总统马英九之间的会晤。不过在台湾有分析人士说，两岸目前的政治谈判如果要举行的话，时机还没有成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在本届政协会议期间建议，马习会可以考虑在第三地举行。不过这个第三地是指香港、澳门还是新加坡甚至美国等地，目前还不清楚。孙亚夫是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提出这个建议的。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星期三表示，台湾依然认为将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会是马习会最适合的地点。这位陆委会高级官员是在台湾外交部向驻台外国使节和国际媒体介绍两岸两会第十次高层会谈情况时做上述表示的。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Ma Xi meeting on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s point of view.
就马习会的可能性而言，我们依然认为亚太经合会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场合，因为我们一直希望我们的领导人能够出席亚太经合会，这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目前大陆和台湾的分歧在于，北京认为亚太经合会是国际场合，马习会如果在这个平台上召开，似乎就是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因此不同意台湾的想法。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还否定了马英九和习近平四月在博鳌论坛上见面的可能性。大陆国台办多次表示，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两岸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借助国际会议的场合。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星期三还表示，其实大陆方面完全可以灵活解释，由于两岸是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会上见面，大陆将地点说成是国内也不是没有道理。他敦促北京发挥想象力，对北京也来个各自表述。针对马习会热度不减，民进党立委田秋瑾质疑马英九要和习近平见面的动机和实际意义，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么见面是做什么呢？握一个手又代表什么？被摸摸头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呢，马英九一直想要靠着这个跟习近平见面，建立他所谓的历史地位，今天就被中国利用上了啊。那我是觉得中国是谈判高手，你心底的底牌已经被人家摸清楚了，你见面已经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除此之外，随着对马习会策划脚步的加快，是否意味着两岸政治谈判呼之欲出？对此，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说，两岸政治谈判尚未进行，因为还有许多经济议题没有解决，政治谈判维持太早。他说，
就说任何的政治谈判目前我们是完全没有，那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目前是完全还没有开始，因为我们觉得还有太多的经济议题要先解决，对吧？我们这个货贸、服贸啊，还有这个我们要去 TPP 啊，这个 RCEP 啊，这都是很重要的经济议题啊。在这些经济议题还没有结束之前，我们觉得政治议题可能都还有问题。我们一直都这样，先经后政嘛，先易后难嘛。
说明会上，有驻台外国使节提出如何看待联战同中方的互动关系。 对此，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说：“连战访问大陆，纯系私人访问。”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去年中国大陆和台湾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目前在台湾面临法律程序上以及内容争议的双重压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3月3日提出，有关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审查应该遵守四项原则，即对等开放、公平竞争、维护人民生计、确保国家安全。民进党并且强调，国会应该首先制定两岸协议签订与监督条例，然后才能够就两岸具体协议进行审查。有台湾媒体用山雨欲来风满楼，预示立法院将围绕审查两岸服贸协议爆发激烈的攻坚战。2013年6月21日两岸签署的服贸协议至今尚未生效，台湾立法院审议预计3月下旬开始。报道说，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两岸签署的协议如果涉及修法，就要送立法院修法，否则送立法院备查即可。为什么马英九政府所认为的送审如今却节外生枝？据报道，行政院为尊重立法院职权，同意立法院朝野党团就处理送审的服贸协议程序展开协商。双方去年签署的协议增加了审议前将举办公听会的环节，最后一场公听会预计3月10日结束。民进党立委高志鹏解释这一过程时对美国之音说，
立法院其实一直尝试希望能够做一个国会该监督的各种面向啊，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因为国民党是多数党，所以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或民进党执政，其实他都是用一种卑格的态度来让这个法令的完备哈，功亏一篑。
国民党籍立委吕学章对美国之音说，两岸签署的服贸协议送交立法院只是为了备询，不过国民党立院党团还是从政党协商大局出发，同意和在野党合作，正因如此两岸服贸协定才未能够自动生效。不过吕学章强调，马英九政府从中国大陆所签协议以及送立法院备查都是依法进行的。
没错啊，那都合法的啊，程序上也没有问题啊。对，当时他有签订的签的这政党协商的一个协议，如果他当时说不签这个政党协商协议的话，现在就自动就生效了，就没有问题了。
有台湾舆论认为，马英九政府懦弱无能，明明合法的举动现在却节外生枝，开了这个口子以后麻烦更多。还有台湾媒体说，国民党立院党团的让步似乎在野党并不买账，他们反而有意放慢公听会脚步，拖延审查程序。民进党立院总召柯建铭近日对美国之音说，围绕两岸服贸协议，立院将出现激战。在另外一方面，台北最近举行了一个名为两岸协议国会监督法制化座谈会，与会学者分析了两岸服贸协议的一些弊端，其中涉及国际法与两岸经贸关系、台湾国家安全、人权价值、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民生等议题。有关台湾某些服务业能否承受大陆同业者冲击的话题引起关注。对此，台湾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张林征对美国之音说，
服务贸易里头大陆对我们所这个让的利是远比我们对大陆所让的利要多得多哈。那我们这个市场呢，是跟大陆来比的话，那简直是不成比例哈。所以开放呢，是对台湾人进军大陆呢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那现在有一些这个反弹的，譬如说什么出版业啦，或者是这个美发业啦等等，这个其实在台湾的整体的这个经济的所占的比重是非常非常低的。
报道援引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的话说，台湾经济近年来下滑， 两岸虽然签署了 ECFA 为快速增长提供了平台，但是两岸服贸协议迄今未能生效，部分原因是台湾没有及时利用中国大陆庞大的市场机遇。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的30年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最近出现了放缓的迹象。不过，中国的军费在中国的人大会议上已经宣布将以12%以上的速度增长，总额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下面请听美国经济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说，虽然中国2013年受到严重挑战，比如全球经济放缓、出口不稳定和自然灾害等，有人甚至预言中国经济会出现硬着陆，但中国经济仍在发展。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星期三的人大讲话中说，中国经济今年将继续稳定增长，但有风险和隐患。
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依然较多，生产安全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腐败问题一发多发，公职人员中不廉不勤现象仍然存在。
李克强说，有些问题出现因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有些问题是因为政府的工作有待改进。去年人大开会时，腐败是个重要议题，之后中国领导人一直大力反腐，禁止政府官员用公款吃喝，并建立了更严格的反腐规定。李克强星期三讲话时，腐败问题谈得比较少，谈的更多的是政府透明度问题。
所有财政拨款的3公斤费都要公开，打造阳光财政，让群众看明白能监督。
李克强说，过去一年政府把官员出国访问、公家汽车和接待开支减少了35%，但是他没有说明这笔开销有多少。中国人大每年开会批准预算，讨论立法和未来的政策方向。李克强说，中国2014年的国防开支将增加12%以上。他说，
过去一年，国防和军队建设扎实推进，全军和武警部队展现出新的风貌和战斗力水平。新的一年，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提高军队信息化条件下威慑和实战能力。
多年来，中国的国防开支一直以2位数增长，但是中国官方透露的数字只是美国国防预算的1/6。中国国防开支迅速增加已经引起邻国的不安，特别是中国在领土领海主权纠纷中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中国将加强研制更尖端的技术和武器装备。他并且说，中国决心维护海洋权益，把中国建设成海上强国。这番话在星期三的人大会议开幕式上赢得长时间的掌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纽约举行了一轮闭门的会议，讨论如何加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联系。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两国政府应该尽快的寻求建立更多的双边贸易的往来，签署双边贸易协定。而且这个问题可以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以高级级别的工作组的方式进行讨论研究。另外，这些经济学家还建议中国加入美国所倡导要成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而且同时又建议美国政府在寻求国会授权的时候也可以把中国包括在内。 这些经济学家呢，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和中国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如果落实他所公布的经济的改革的计划，这样的话呢，将对中国的经济乃至对美国的经济都会有有利的影响。而且像中国这样大规模快速增长的经济的贸易，也是美国改善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他正在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也进行了很多讨论。不过呢，就在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里边讨论经济改革以及政治改革期间呢，有消息说周围呢有一些人在会场附近撒传单，甚至有人试图自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根据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的报道，当天上午大约11点的时候，有人看到天安门城楼附近突然有一阵骚动，随后有白烟冒起。该报道说，《南华早报》采访了5名当时在现场附近的人，其中一人耳闻一名大约40岁的妇女因为烧伤被抬走。该报道还提及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几张出处以及时间不详的照片。有照片显示，在广场的北端看上去像是警察的人冲上前去灭火，但是关于有人试图自焚的这个传言没有办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在一篇报道中说，他看到相关消息之后，于当天午后前往广场传言发生骚动的天安门城楼附近，但是并没有看到有燃烧和灭火留下的痕迹。不过这名记者说，看到广场附近明显加强的警力以及无处不在的志愿保安人员和便衣警察，如果真的发生了传言中的事，随后迅速的清除现场的痕迹也并非不可能。另有北京方面传出的消息说，当天还有一些抗议者冲过安全警戒线，在代表们进场的时候散发传单，但是很快被安全人员带走。两则不相关的消息都提及现场有安全人员要求围观者清除他们所拍摄的影像资料。每年一度的中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召开期间，人民大会堂附近都会明显加强警力，而今年两会召开前夕，因为昆明火车站发生持刀杀人事件，当局看起来更是加强了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的警戒。此外，因为官方一向严防这一类消息的传播，外界很难判断此类传言的真伪。去年10月的时候，在中共18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一辆汽车冲过一群游客，在天安门附近撞毁，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车上的3名维吾尔族人。那次事件发生之后，当局要求媒体撤下或者不要刊登相关照片以及影像资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西岸的旧金山，联邦陪审团就一项商业机密案做出了有罪裁决，涉案人包括一名美籍华人。美国官员说，这个案件只是商业间谍问题的冰山一角。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的报道。
在旧金山，由4男8女组成的联邦法庭陪审团星期三裁决，56岁的美籍华商刘元轩和78岁的前杜邦公司工程师米格勒被控经济间谍罪确定，两人除面临15到20年不等的刑期外，还将被处以巨额罚款。美国官员指出，刘元轩的定罪是联邦陪审团第一次根据1996年的经济间谍法案定罪的案件。刘元轩是规划入籍美国的华裔，他被控从事经济间谍等20多项罪名确定，其中包括串通证人。事情发生在2011年，联邦调查局探员在搜查刘元轩的住家，询问刘元轩的妻子乔红保险箱钥匙的下落。当时刘元轩以普通话要他的妻子否认知情，但他不知道探员之一能操流利的普通话。后来探员跟踪乔红到银行，取得大量对本案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检察官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刘元轩夫妇在北加州的奥克兰开设一家小型的科技公司，一心想要利用中国当时急着建成一家像杜邦公司一样生产二氧化钛颜料的机会，但杜邦公司不愿意把专利卖给中国。刘元轩于是雇佣一些前杜邦公司的科学家，一心争取中国的合同。米格勒和刘元轩合作以前，曾在杜邦公司工作三十多年。检察官表示，米格勒后来为刘元轩提供杜邦在台湾的工厂细节。另一个前杜邦公司的科学家赵哲，他为刘元轩工作，他在2012年就共谋经济间谍罪认罪，正等待宣判。还有一名前杜邦公司的工程师涉及本案，已自杀身亡。检察官指出，刘元轩从中国的潘刚集团取得2000多万美元，从90年代开始提供制造颜料的配方给中国。这种制造二氧化钛粉末的配方属于总部设在德拉瓦州的杜邦公司。二氧化钛可用于纸张、涂料和塑料的生产过程。杜邦公司的二氧化钛全球年营业额大约170亿美元。审理本案的法官怀特下令把刘元轩当庭还押，不得保释。怀特指出刘元轩跟中国的关系，他说刘元轩得到中国以百万美元计的巨款，那一大笔钱下落不明，足以帮助任何人脱逃。本案的共犯米格勒则获得取保候传，他的宣判日期定于6月10日，他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乔红的审判日期定在今年晚些时候。检察官认为陪审团的裁决伸张了正义，但刘元轩的律师则对裁决表示失望。他说刘元轩从未有意图利中国政府，他还说刘元轩和米格勒经手的材料都不是杜邦的商业机密，他们将继续把这个官司打下去。旧金山的联邦检察官梅达林·哈格表示，打击经济间谍是当务之急。他在书面声明中指出，无论何人何地，凡是试图从美国窃取有价值的情报，都会遭到他们积极追捕。联邦调查局旧金山办公室主任约翰逊则说，打击经济间谍已经成为他们在21世纪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前哨战之一。美国司法部主管国家安全的部门领导卡林指出，跨国公司间谍的威胁日益扩大和多元化，已经进入网络。任何盗窃美国知识财产来图利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国营公司的人，都将为他们的行动付出代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该机构官员被指以不正当方式监视负责调查中情局监视项目的国会人员一事进行内部调查。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范因斯坦星期三对记者说，中情局监察长已经开始调查，并证实早些时候《纽约时报》和麦克莱奇报业集团的有关报道。范因斯坦是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他对中情局的恐怖主义活动遏制以及讯问项目进行了为期4年的调查。这个项目是在前美国总统老布什任内开始实施的。按照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中情局的协议，中情局为情报委员会工作人员提供电脑，审阅数百万页的机密文件。据称，中情局的官员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检查了这些电脑，用这种方式监视情报委员会人员的活动。美国国会议员说，这种做法违反了协议。中情局局长布伦南星期三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对议员们的错误指称感到极为沮丧。但是《纽约时报》和麦克莱奇报业集团说，负责内部调查的中情局监察长已经将有关的事宜交给了司法部处理。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一些专制的国家，社交媒体的使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过呢，即便如此，社交媒体还是在慢慢的渗透到人民的生活当中，并且改善着民众的生活。就连中国和古巴对网络使用进行严加限制的国家也不例外。 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峰报道。
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运动，由于成功推翻了四个国家的独裁政权而备受瞩目。埃及的示威浪潮导致穆拉巴克下台，结束了他长达30年的统治。而导致这一独裁政权倒台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把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当作武器，号召并联络民众掀起革命浪潮。
2009-2010年的时候，如果你跟出版商或者智库的人说因特网会在埃及带来变革，人们会笑掉大牙，真的，他们觉得这种想法很疯狂。
艾米丽·帕克是新美国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她曾是《华尔街日报》记者，并曾担任过前美国国务院的政策顾问。帕克的新书《现在我知道我的同志们是谁》来自地下因特网的声音，讲述了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人们的心理与生活，包括中国。
自
从有了因特网，中国政府就再也无法完全控制信息的流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同时，普通的中国民众也开始利用网络来向政府官员问责，要求增加他们的透明度，并通过网络对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和司法公平等问题采取行动。
帕克还说，社交媒体在中国的另一重大意义是让原本被孤立的人们找到了同伴，并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
从小到大，你都是从政府的媒体机构得到讯息，而你并不总是同意政府的所作所为，但是你不知道其他人是否和你想的一样。突然你有了网络，并且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和你志同道合，我觉得这改变了人们对生活现实的认识。
今年1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的网民人数达到了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而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然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网民仍然与外界隔离。社交媒体网站脸书和推特仍然无法进入中国，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本土的社交网络人人网和微博。帕克说，中国政府对网络的审查和监控仍然很严格，但是这并没有削减网民们发出自己声音的热情。
中国网民在躲避网络审查方面特别有创意，你知道，他们故意用错别字，或者是编些有趣的词组，还有一些内幕笑话，真的挺赞的。
帕克认为，隔离、恐吓和冷漠是中国、古巴和俄罗斯政府控制民众的主要手段。在古巴，只有5%的民众使用因特网，人们害怕因为和外界沟通而遭到迫害。而俄罗斯民众冷漠的状态则来源于长期抗争无果的经历，尽管他们拥有相对自由的网络环境。但如今，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正在逐渐改变人们的心理与生活。帕克说，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不一定会在中国带来革命，但他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我不确定中国是否会朝着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前进，但我认为因特网正在使中国变得更加开放。
美国之音记者黄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你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的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即将到中国访问，她在去中国访问之前，到首都华盛顿一所用中文来教学的学校来和学童进行了接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4号来到华盛顿育婴公立特许学校。奥巴马夫人告诉孩子们，她不管到世界什么地方旅行，最关注的就是教育。我希望了解中国的年轻人什么样的方式对他们有效，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他们勤奋地学习。奥巴马夫人3月19号到26号将携带两个女儿和母亲到中国访问。她鼓励美国学生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跟踪这次访问的活动细节。这是奥巴马夫人第一次访问中国，她将在北京、西安、成都停留，走访一所大学和两个中学。奥巴马夫人与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的会面将是一次引人瞩目的公共外交活动。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到加州访问，米歇尔·奥巴马没有随同奥巴马总统到加州与彭丽媛会面，引起了许多中国民众的不满。
祝熊猫宝宝百日快乐。
两位第一夫人虽然没有正式会过面，不过他们曾经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为熊猫宝宝举行的百日庆祝活动上共同发表祝词。华盛顿育婴学校是一个中文沉浸式教育学校，
学生们向奥巴马夫人讲述了他们学习中文和到中国旅游的经历。
奥巴马夫人，您好，大家好，欢迎大家。
奥巴马夫人说，学习其他语言和文化对孩子们的未来很重要。
谢谢收听时事经纬，我们马上开始下一个小时的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